对，等待父亲是不是？乘飞机的时候需要等待上飞机，跟别人等待别人一起来参加各样的活动，还有礼拜天早上我们9点半要等待一起来敬拜神。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我们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等待。那在大部分情况之下，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心里有数，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人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或者说那些事情呢，大概什么时候会发生。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心里面不会有太多的忧虑，是不是？也不会担心。但是呢，在人生里面，我们所等待的事情常常是不确定的。我们不确定那些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甚至不确定会不会发生。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生活的人，大部分人都等过工卡、绿卡。那我自己在等待的时候，就等待了3年多的时间。那现在可能等的时间更长。很多人都有过工作面试的经历。那被面试以后呢，要等待结果。还有我们有时候我们需要等待别人回应我们的请求。那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过他以前谈恋爱的经历。跟女朋友谈一段时间以后，很投机，非常喜欢那个女孩子，那很想向她求婚，但是呢，就是开不了口，什么原因？她被拒绝，是不是？后来这位弟兄呢，鼓足了勇气，写了一封信，在信里面向女朋友求婚，常常见面，但是就是不敢开口。信发去以后，发了以后，他需要做什么？需要等待。在等待的那几天时间里面，你想他怎么想啊？他是度日如年。我想，当我们等待的时候，在不确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会想什么？我们会焦虑，我们会担忧，我们会现在有人会吃不着睡不好。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过一些类似的经历。那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等待？在等待的时候，我们如何去等待？我想我们借着保罗的经历来思考这样的问题。那我们知道保罗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120年的时间里面，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等待。他等待被神呼召出来，他等待被神差派出去宣教，他等待神差派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等待别人同工们向他汇报情况，他在等待接受人的审判。所以在等待的时候，保罗持有什么样的心态？在等待的时候他在做什么？我们盼望保罗的经历呢，能够对我们有提醒，有帮助。那今天我们开始主要经文就在使徒行传的25章的第一节一直到26章的第三节。我们先读一段今天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使徒行传的25章第一节，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扬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哪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儿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吩咐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儿吗？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儿，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人祭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恳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动工，愿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来帮助每一位啊在场的人。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很快回顾一下前面我们上个礼拜所讲过的，保罗从第三次宣教回来以后，先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先转交外邦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捐献的款项，并且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福音的大能在外邦人当中被彰显。那没过几天呢，他就被一些犹太人控告被抓了起来。先父上得到消息以后呢，把他给解救出来，把他囚在了军营里面。那之前呢，保罗有到罗马宣教为主做见证的愿望，他竟然被囚了起来那他到罗马的这个愿望会不会实现，还能去吗？在他疑惑的时候，耶稣出现来亲自来安慰他。在使徒行传的23章第11节，这里这样描述，当夜主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在保罗信心软弱时候，主耶稣出现在他的面前。那当时保罗除了信心软弱之外呢，在他心目当中他也会觉得他在耶路撒冷是失败的，因为他有两次向犹太人传讲福音，那两次都被遭拒绝。那些人呢，不但拒绝，他们还聚在一起呢，来诬告，来攻击他。那在关键的时候，耶稣出来亲自来安慰他，告诉他，你已经在耶路撒冷为我做了见证，已经做了能做的事，你做了当做的事，你照样会在罗马呢为我做见证。那相信主耶稣的话当时对保罗会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但是当时保罗他自己并不清楚他到罗马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他需要等待多久。那主耶稣对他显现之后呢，又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情。那上礼拜我们讲有40几个犹太人，他们聚在一起来发誓要除掉保罗不杀保罗他们绝不罢休那当然保罗被就是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呢，又被千夫长给救了出来，连夜把他送出耶路撒冷城到了70英里之外的该撒利亚，那将他交给当时的巡抚菲利斯。那千夫长他让保罗离开的一个主要原因呢，他时常把他给赶快打发走因为是再留下的会给他自己添很多的麻烦。那当然神是借着千夫长所行的来成就他自己的心意。到了该撒利亚以后，那么这个巡抚就把保罗囚在大希律当年建造的宫殿里面。那保罗在那里在该撒利亚待了多久呢？一待就是2年的时间在使徒行传24章第27节那里这样描述，过了2年，伯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那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呢，这个巡抚菲利斯就把保罗囚在监里面有2年的时间，只等到罗马皇帝尼禄罢了他的官，到那个时候才为止。那保罗在该撒利亚等待这2年时间里面，那个时候我想他一定是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主耶稣在2年之前就告诉他，你会在罗马为我做见证，但是2年都过去了，没有任何的动静。保罗他被人关押，那么什么原因会是这样的那么他会如何来面对？他会继续等待，继续来仰望神吗？我想我们可能会有疑问那保罗为什么会处在这样的境况里面？神怎么没有把他给救出来？他在那儿待了2年时间干什么？是不是浪费了2年时间呢？ 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问题。在前面我们也讲到过啊，那神在暗中一直在保护保罗，在幕后在引导他，也派很多人在陪伴他。那我相信呢，保罗被在囚在该撒利亚这2年的时间，至少有2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什么？神要借着这个机会让他调整，让他休整一段时间。那么在他10-20年的宣教旅程当中呢，保罗都在马不停蹄的在各地为神做见证、传福音啊，建立神的教会。那同时他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逼迫患难，所以在去罗马之前呢，神让他先停下来啊，先安静休整一段时间。那还刚才提到他在该撒利亚的时候是住在哪里？住在大希律当年为自己建的宫殿里面啊，那是一个说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息啊休整的地方。另外，我相信神让保罗在该撒利亚停留2年呢，借着这段特别的经历，也来预备他的心。因为到了罗马之后，后面经文会告诉我们，他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也同样会被囚在监狱里面，有好几年的时间啊。所以保罗在该撒利亚在等待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呢？他在继续宣讲神的道，他在继续来栽培啊门徒。那我们知道保罗虽然是囚犯，但是他跟一般的囚犯是不一样的，或者生活是不一样的。那巡抚允许啊他的亲朋好友来探访他。那这样的话，保罗就可以啊继续帮助那些来探访他的人。保罗他不愿意放弃任何机会啊，他随时随地跟啊在人面前为神做见证啊，传讲啊这个福音好消息。但是问题是，在这个时候，保罗来讲呢，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还需要等多久啊，并且2年都过去了，到罗马去做见证的愿望这个还没有实现，现在又换了新的巡抚，他会需要等多久啊？这是保罗是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下呢，在等待的时候，保罗会用什么心态来等待？他在等待的时候，他在做什么？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啊25章的第一节，那这里说呢，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这个新的巡抚刚到3天，就马上从该撒利亚到了耶路撒冷。说明到耶路撒冷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什么？那里呢是可以说是文化宗教的中心，也是犹太公会那些人的所在之地。假如那个地方安定了，那么整个的地区基本上可以安定。那在前一任巡抚菲利斯在任的时候，他跟犹太人的关系没搞好，所以被皇帝给罢免。很显然的，新的巡抚上任以后呢，想尽快到耶路撒冷去了解情况，去安抚那里的人，想跟他们建立一些关系。我想这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哈，新官上任做什么？要烧3把火，对不对？所以上任以后呢，尽量先跟别人先把关系搞好，打开一点局面。那么新的巡抚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呢，遇到什么情况？25章的第2、第3节这里说呢，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扬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说听了这个新的巡抚到了我们耶路撒冷，犹太公会的人马上就来了，来找他。那么这些人呢，都是公会的人，都是我们知道以前也讲过，他们是啊犹太人的最高的权力机构啊，他们可以定一个人的生死，但是他们没有权利去啊执行一个人把一个人处死，因为他们是当时被罗马人统治。那犹太的公会人见到巡抚以后呢，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控告保罗，央求他把保罗呢带回到耶路撒冷去。这类央求是情思迫切啊，苦口婆心的苦苦的哀求。这2年都过去了，这个犹太公会的人呢对保罗还是耿耿于怀啊，显然保罗对他们的带来的冲击啊是很大的。那在前任巡抚在当政的时候，犹太公会的人就拿保罗没什么办法。那新的巡抚刚到任，这些人就急着要想办法要对付保罗。那当时大祭司亚拿尼亚呢已经不在了啊，那么换了新的大祭司。那犹太公会的人呢已经换了很多人。但是这新的这些工会的人呢，对保罗这个仇视呢，不但没有减，反而越来越厉害。很显然，在犹太公会的心目当中，保罗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啊，对他们的威胁还没有除掉，是他们的心中的祸患。所以犹太人呢，请求这个巡抚啊，将保罗从该撒利亚带回到耶路撒冷，目的是什么？他们真的是要公开审判他吗？不是的哈，这里讲得很清楚，他们要计划在路上要暗杀保罗。那在两年之前呢，这个刚才也讲过，有一群犹太人就想啊暗杀除掉保罗，但他们计划落了空，啊神啊借着保罗的外甥啊破坏了他们的计谋。但是这个新的犹太公会的人呢，他们并不死心，他们想用同样的办法来除掉保罗。那巡抚对犹太人的要求啊有什么反应呢？在25章第四和第五节。这里说，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所以这个新的巡抚呢，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他刚上任，很可能他要显示自己的威严，自己的权威。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个新的巡抚他知道保罗的身份，他知道他是罗马人，但是他在那个时候他很可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所以这个菲斯都呢，新的巡抚告诉这些犹太公会的人，可以派他们当中有权势的人做代表，一起到该撒利亚去，在那里来控告保罗。25章的第6、第7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犹太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儿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这里讲到菲斯都呢，在耶路撒冷只住了1个多礼拜的时间，就回到了该撒利亚。很显然，那有一些犹太人呢，是跟着巡抚一同到了该撒利亚。因为犹太公会的人呢，催得非常紧，这个巡抚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很严重，说回到该撒利亚之后，第二天就坐堂，要来公开来审判保罗。那这里讲的这个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将许多重大的事来控告保罗，但是呢都是不能证实的。这类重大的事呢，就讲了什么？是非常严重的，是啊严重的罪状。那些犹太人具体控告什么呢？从啊25章第8节呢，我们能看出来，从保罗的回复我们能够知道，他们控告的是什么？跟两年之前的另外一些犹太人控告的是基本是一样的。他们控告保罗是玷污了神的律法，污秽了神殿。那根据摩西律法的规定，你这两条犯了任何一条都是死罪，所以这是为什么之前那些犹太人就靠这两条要定保罗死罪，要置他于死地。那两年之后呢，这新的公会的人呢，除了控告上面那两条以外，他们又加了另外一条非常严重的，是什么？他们说保罗干犯皇帝该撒，这个干犯的就是敌对藐视。那该撒是当时罗马皇帝的一个称号。那犹太公会人讲了，保罗呢藐视皇帝，跟皇帝作对，所以当时凭这一条也可以定保罗死罪啊。那么对犹太人的控告，这个保罗是当时如何回应的？保罗在这里说什么？他说，不管是神的律法，或者圣殿，或者该撒，他一概都没有践踏藐视，没有反对。那在使徒行传前面的经文里面，保罗已经向其他犹太人和前任的巡抚都已经解释过，对他的控告，他们那些人都是没有真凭实据，都是编造的，没有任何的可靠。那保罗说呢，犹太人以前呢没有证据，那现在就更没有证据，因为这两年我是住在该撒利亚，根本不可能做他们所控告的事情。那至于说藐视皇帝，那更是无稽之谈。保罗从来就没谈过这样的话题。再说呢，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他很清楚对当政人应该是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很显然，这些犹太人控告保罗干犯冒犯这个皇帝，是为了要激怒那个巡抚，因为巡抚是为罗马皇帝效力的。但是那些人呢，他们都忘记了，根据罗马人的法律呢，判一个人有罪之前呢，必须要有证据假如没有证据的话，罗马人是不会随随便便的判定一个人有罪的。那新的巡抚听了两边的证词以后，有什么回应？25章第9节，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儿吗？”但是一个转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腓斯都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不该、是不对的，是不应该那样做的，但是呢，他愿意违背他做事的方式、原则，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这个腓斯都呢，放弃原则啊。所以对这个他这样做的，这个新的巡抚这样做，对我们今天人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启发？我们的言行举止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那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们所做的都讨谁的喜欢？我想，我们第一反应都是讨老板的喜欢，是不是？第一反应一定是讨老板的喜欢。假如不讨老板的喜欢，会怎么样？被炒鱿鱼，是不是？会被解雇。但是，假如老板让我们做的事情跟神的话语的教导违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做什么选择？我们是不是还要讨老板的喜欢？还有在教会里面参与各样的服事的时候，我们在讨谁的喜欢？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就会什么？我们会在讨人的喜欢，为了取悦人，我们可能会放弃一些原则；为了取悦人，我们甚至有时候跟罪妥协。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平时的言行举止呢，不是取悦人，而是什么？取悦神。那使徒行传二十五章这里呢，为了取悦这个犹太人，这个新的巡抚，他就问保罗是否愿意跟他一块儿回到耶路撒冷去，在那里接受审判。那保罗之前已经在那儿被审过了，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并且有人要暗杀他。那保罗对巡抚的回复是什么？二十五章的第十个第十一节这里，保罗告诉巡抚，他受审的地方是该撒的堂前，在该撒的堂前。该撒的堂就是什么？指着罗马皇帝的法庭。这巡抚是在各地是代表皇帝行事的，说巡抚所在说审的地方呢，就是代表罗马皇帝的法庭。那么作为一个罗马公民呢，保罗他有权利来选择受审的地方。那在这里呢，保罗向巡抚重申，我在犹太人面前没有犯过任何不义的事情啊。他这一点呢，巡抚你自己也很清楚，那不义的事就是犯罪的啊，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儿告诉这个新的巡抚，假如我真的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死罪，我就是被杀，我是什么啊？罪有应得啊，无话可说。但是呢，这些告我的人，他们没有任何的证据，所以他们啊，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最后呢，保罗在这儿告诉这个啊巡抚腓斯都呢，他要上告皇帝。那么根据当时罗马法律的规定呢，罗马公民是可以随时上告啊，像直接上告皇帝的。那对于保罗呢，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面对这些犹太人，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有疑问，会想保罗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是不是怕那些人？是不是怕那些人会逼迫他，会伤害他，所以他不敢回去？是不是那样的？答案是否定的哈。从保罗的经历来看呢，他并不是怕那些人，不会，他也不怕患难，也不怕逼迫。假如他怕的话，他之前就不会去耶路撒冷了。在两年之前他去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告诉他，你去的话是有患难捆锁等待你，同时有两批弟兄姊妹还苦苦地劝他千万不要去，但是他很清楚那是神的旨意啊，他愿意前往。那么在这里呢，保罗不回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因为当时保罗非常清楚神对他的带领，已经把他从耶路撒冷救出来啊，救到该塞利亚去，对他有新的托付，要让他到罗马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是顺从神的心意，那神就赐给他智慧，让他可以跟那个巡抚周旋，给他对峙。这就是有点像那个啊，我们主耶稣那个之前对门徒们的教导，在啊，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告诉门徒们，在敌对他们的人的面前呢，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啊，要灵活应对所面对的情况。所以保罗很善于用合法的权益呢来保护他自己，他非常清楚神要带他到罗马去啊，在那里为他做见证。所以因为他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神就赐给他智慧，让他知道如何来面对这个新的情况。 也就是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0章19节20节那里所说的，对门徒所讲过的话，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当我们持守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的时候，那个时候会什么？圣灵会，我们会提醒我们啊，会提醒我们，会提醒我们说当说的话。不仅如此，圣灵甚至会替我们讲话。回到使徒行传这里呢，这个巡抚听了保罗的辩词和请求以后是怎么反应的？25章12节这里呢，这里说巡抚跟那个他的议会商量了一下，这个议会就是他手下的一些顾问。商量之后呢，大家一致同意，既然这个保罗已经上告要去要求见皇帝，那就同意他去。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去？这个巡抚没有讲。巡抚并没有说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去。那么他没有说的原因是什么？从下面经文我们可以得到一点提示。那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在让那个保罗去见皇帝之前呢，这个巡抚需要找点理由。那保罗已经在前任的巡抚那里呢待了2年，已经等到了2年时间，没有去成罗马。虽然讲这个新的巡抚呢又说你可以去，但是又没有说什么时候也可以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还需要再等待。那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当时保罗怎么回应的，但是呢，从我们对保罗的了解来看呢，他对主的忠心，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他会愿意继续在这儿仰望神，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继续愿意相信神耶稣曾经对他讲过的话，他相信神的话语不会落空他愿意持守神对他的应许。那我们看看下面的情况是如何来变化。25章的13、14节，过了这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该撒利亚问菲斯都安，在那里住了多日。菲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菲利斯留在监里的。那这里提到两个新的人物，一个是亚基帕王跟百尼基。这个亚基帕说的是亚基帕二世是大希律的曾孙。那大希律我们知道他是当年要杀害耶稣的那位希律王。亚基帕二世的父亲叫亚基帕一世，就是当年杀害使徒雅各的那一位希律王，因为他窃取神的荣耀，被神派虫子把他给咬死在使徒行传12章那里记载了亚基帕一世的事情。那从其他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呢，亚基帕二世呢是罗马帝国呢在巴勒斯坦地区设立的最后一个傀儡王。他在位的时间大概在主后50年到66年左右，以致到犹太人起来造反。那当然后来罗马军队把那个他们的这个暴乱给镇压了，杀了很多的犹太人。到主后70年的时候，那么圣殿被彻底毁坏。那件事情呢也正应验了主耶稣自己的预言。那圣殿被彻底毁坏之后，那些犹太人就被赶出那个地方，一直到1948年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亚基帕二世呢和他的太太叫百基尼，他们是兄妹关系所以他们的婚姻呢是一个乱伦。另外呢，这里讲的这个百尼基呢和前任的巡抚的太太，在前面提到过叫基图拉，那么他们两个是姊妹两个，所以这个巡抚菲利斯和他的太太呢，基图拉也是存在淫乱的关系，因为他们之前都是别人的配偶，后来非法到了一起，所以可见这个希律的王室以及他们与这个罗马巡抚这种关系错综混乱，都是一种淫乱复杂的关系。那新的巡抚菲斯都呢刚上任不久，亚基帕王和他的太太就亲自前来拜访。这件事情也非常小可，因为一般情况下王不会亲自出现，他会派手下前去拜访这个新的巡抚。那巡抚菲斯都来告诉这个拜访的这个王呢，说在他那里关押一个人叫保罗，是前任巡抚给留下的。25章的15节到21节这一段经文里面呢，就这个巡抚呢就是向这个王介绍了一下当时的保罗的基本情况，说他几天前到耶路撒冷去，那些人有些犹太人控告他 控告保罗并要求钉他死罪。那他告诉那些人呢，在定罪之前必须要听啊，听听他的啊原告和被告的双方的啊证词。那巡抚讲呢，犹太公会就派了一些人到该撒利亚来控告保罗啊，但是他们的控告呢都是假的，没有真凭实据，都是跟鬼神有关系的啊。所以有一个人是死的，那保罗说他活了。那我听了控告以后呢，有些为难啊，不知道如何来回复那些犹太人，就问保罗，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啊，在那里呢接受审判。保罗说我不去啊，那并要求要去上告皇帝啊。那这个王说我答应了，准备要把他押送到这个罗马去，但是呢苦于找不到什么理由啊。所以那么在这里呢，这个王讲啊，这个巡抚讲的这事情呢基本上都是真实的。那这个亚基帕王听了以后呢，有什么回应呢？那他就啊答应愿意听保罗的辩论。25章23节这里说，第二天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声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内的尊贵人进了宫廷。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根据事先的约定，第二天亚基帕王和他的太太就大张声势而来。那很显然，这个王为了显示自己的威严啊，自己的啊权势，摆了很大的阵势。什么样的阵势呢？这里讲他请了这个城里面所有的高官，包括众千夫长，很多人啊来一起来听保罗的事情。他们不是在法庭上，是在一个宫廷啊，因为控方不在，他是在听这个保罗一方，说有点像一个啊听证会。那巡抚啊吩咐人呢把保罗带出来。在25章24、25节这里呢，巡抚告诉这个王跟在场的人呢，你说也是这个人呢，就是什么犹太人想杀的那个啊，仇视的那位啊保罗。那巡抚讲呢，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在该撒利亚两次在我面前大声的喊叫，说要把他除掉，他不能再活着。但是我实在找不出什么原因来啊，他既然已经要求上告。那我就打算把他押送到保罗啊，押送到那个罗马。那什么原因？巡抚还没做这件事儿。那在26节、27节这里啊，他提到了，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事儿可以奏明主上，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成就。据我看来，解除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所以这个巡抚告诉所有在场的人，关于保罗啊，他没有任何的罪状可以向皇帝啊奏明的。巡抚自己他非常清楚，要送啊这个罪犯去见皇帝呢，需要找一些适当的理由。假如没有查出一个人有任何的罪名，就把他送去见皇帝的话，那是不合理的。不仅如此呢，他自己非常清楚，无缘无故的让一个人去见皇帝，他自在给自己找麻烦。很显然呢，这个巡抚菲斯都要请这个亚基帕王和在场的一些高官们来帮助他，希望他们来审讯一番，也许能够找到一些理由啊，可以把保罗给押送到罗马去。那听了巡抚的话以后呢，这个亚基帕王的回应是在26章的第1到第3节，亚基帕对保罗说：“随你为自己辩明啊。”于是保罗伸手吩咐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儿，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实为万幸。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说听了这个啊巡抚的讲的情况以后呢，亚基帕王就同意让保罗开始讲话。对保罗来讲，这又是一次啊宣讲福音的大好的机会。那保罗呢，在这个王面前非常客气，向他表示感谢，让他有机会呢，针对犹太人对他的控告做一些分诉。那在这里，保罗并不是在奉承、在恭维这个亚基帕王，只是对他表示客气、表示尊重而已。那保罗对这个王说呢，更致的情形呢是什么？是王您自己就对这个犹太人的一切的啊这种啊传统，各样的辩论都非常的熟悉， 这类的辩论呢，是讲了跟犹太人他们所信的这些各样的，他的信仰有关系的各样的问题。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呢，这个王对保罗所传讲的信息是非常的熟悉，他是犹太传统和宗教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专家，对旧约圣经也还非常熟悉。那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这个王啊，这个亚基帕二世呢，是大希律的曾孙，是以东人。大家还记不记得以东人从哪里来的？以扫的后代是不是？那以扫跟雅各呢是同胞兄弟。虽然说这个以东人以前他们都远离了神，但是他们的后代呢，对神的子民以色列人的一些传统、一些习惯还是有所了解。所以保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亚基帕王不仅仅是了解犹太人的这些传统和宗教问题，他对这些事情非常的熟悉，非常的明白。刚才讲他是一个专家，并且听过救恩的道，知道耶稣基督的名。不过从后面的经文知道，他只是知道而已，他只是头脑里的知识，神救恩的道根本还没有到他心里去。那这里讲了，保罗恳求这个王呢耐心听他，这是保罗第一次同时对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王、罗马的巡抚，还有这个所有的众千夫长，还有城里的高官，一同在他们面前来分诉。那主耶稣呢，曾经对门徒们讲过，以后你们被抓或者为神做见证的时候，会被带到王的面前。保罗要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呢，向巡抚、向王、向众千夫长来分享神救恩的道。所以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等待去罗马的时候，他不是在被动的等待，他不是无所事事。在等待的时候，他不想错过任何一个为主做见证、为神传福音的机会啊！尤其他不想错过有这样的机会，同时跟王、跟巡抚、跟众高官这样做见证的一个机会，他要趁机来宣讲神的道。那么这一次保罗会如何向这些人传讲呢？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那保罗的经历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当保罗在监狱里面在等待的时候，在两年的时间里面，在两年之前，耶稣就已经告诉他，你要到罗马去为我做见证。保罗在监狱里面等待了两年时间，他不清楚去罗马的这个愿望什么时候能够实现。虽然说事情并不明朗，但是呢，保罗知道神的话语不会落空，在等待的时候，他愿意持守神对他的应许。我想这对我们今天是很好的提醒，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我们常常需要等待，我们需要等待神下一步的带领，需要等待预备被神使用，等待神的旨意成就。盼望就是保罗能够对我们一点提醒，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愿意继续等待，愿意相信神对我们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等待的过程里面，神会为我们预备环境，他会借着各样的环境、各样的人来提醒我们，因为他在掌权，他在掌控周围的一切，他让万事相互效力，为他效力。所以在等待的时候呢，神会赐给我们智慧，他会借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面对这个新的环境。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不是被动无所事事，而是在主动的去做当做的事儿，去行当行的事。特别是有机会向人传福音的时候，为神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要轻易错过，我们要抓住那个机会，要趁机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自己可以问一下自己，在跟随主的路上，我在等待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相信，我愿意持守神的应许？在我等待的时候，我是否愿意相信神在预备这个环境？在等待的时候，我是否愿意抓住这个机会被神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真是盼望你的话语 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先拣选了我们，先爱我们，让耶稣基督借着他来拯救我们，在我们人生路上，我们常常在等待。天父帮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知道如何来用什么心态来等待。请你与每一位同在，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因为你的话语是信实的。我们知道在等待的过程里面，你也会记得各样的环境来磨练我们，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更加愿意信靠你，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也是能够主动去思考如何来愿意被你来使用。请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